第二种呢叫做 Theology of Politics， 它主要呢是加上了历代的教父和改教家，好像今天杨牧师这个讲座一样，他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对政治的看法，这个也很重要。但现代的政治神学呢是个新的类型，它叫做政治的神学，书名是来自这个施米德这个人，也可以将德国的莫特曼摆在里面。就是呢，他们讨论的主题不是圣经，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写的书的主题，它的主旨是讨论政治，它不是以圣经来讨论政治，它是这节完全是以政治作为它的书的议题。所以严格来讲，它不是写神学，它是写政治。那这一种的东西呢，是不适合平信徒来用的，而且它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它却是在这个当前世界危机当中具有一个地位，它使人看见了基督教的信仰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说，整个基督教的政治神学，它有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在西方主要就是用韦伯的方式，他将不同的政治思想加以分类，跟着用尼采的方式，就是看什么叫做君主制、民主制，结果发觉呢，所有不同的政体其实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分隔的，他们是个家谱，最后的源头呢都是希腊。我们要讨论的到底希腊的这个民主这个字 democracy 怎么样，它不是暴民政治。最后呢，就是施密德作为一个现代的思想家，他所开展出来的。而在基本上，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将到所谓现代的政治科学决立起来了。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我们原来的国家呢，它不是君主的，它是个机器，它是个巨兽，是个巨灵，它有很多的组成部分。结果到了法国人再加以优化，就成为了所谓三权的观念了，就是有司法、执法和立法，但是还有其他的，包括经济、包括民生、包括土地，这个是霍布斯的看法。韦伯呢，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就指出，我们之所以是现代人呢，不是因为我们有科学还有科技，我们近日现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人立国。因此呢，现代的国家是将人类带进现代的徽号，而主要的就是它产生了一个中古的君主制，宋元明清没有的，叫做官僚制度 bureaucracy。 但这个又困难了，你说宋元明清当然有官僚了，那个这个左丞右上它不是官僚嘛，这个又是很复杂了。总之他认为呢，现代的国家跟以前不同，因为现在的国家是一个叫做理性国家，理性的运作呢，就是从君王到人民中间有一个理性的工具，叫做官僚制度。这个官僚制度一诞生，慢慢就区分了所谓的政府 government、 state 政权，还有 country 就是国家。有了区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现代了。第三，施米德就提出所有的政权都是关于主权，不管是现代的国家还是以前的国家。因此圣经中对政治处境的教导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再没有办法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和罗马书十三章跟着来解释政权，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经文就好像加尔文的著作一样，它同时可以有不同的组合的，有些经文好像要顺服掌权者，有些经文好像是讲到公民抗命的。当然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来糅合起来，但这个就表明了圣经有很多民主的精神，也有很多顺服的精神，我们要活学活用，而这个在个人的层面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人甚至能够用圣经不立教会的章程来成立教会，同样没有人能够只用圣经没有宪法来制造国家。因此国家的诞生可以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完全用圣经，但是它仍然需要有一种的状态叫做政治状态。 加尔文的政治神学当中呢，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看了哈，在标准的英文译本，民主这个字出现过两次，结果也翻译在中文本，但是原文不是民主这个字啊，拉丁文的民主叫做 democratum， 加尔文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他在其他的注释书里面有用，他用的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政治这个字。因此呢，今天我们应该要小心，我们不可能将加尔文的观念套在我们的处境当中。霍布斯了，刚才我讲了很多霍布斯，所以我是可以讲完，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在网上抓下来的图片，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教关系啊。我记得赵天安牧师最喜欢做这些图表啊，我也在他那里学了很多。但是我就想在今天呢给你们看一看霍布斯说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啊。他说一个地如果有一个主权者存在，又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制定法律，另外一个可以制定神律，那么同一群神明就必须具有两个国家，这就是本身分裂的王国，无法立足。我们虽然可以做出世俗界和灵界这两种毫无意义的区分，但他们仍然是两个王国，每一个神明都要服从两个统治主，神既要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罪，他就声称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所以他最后就讲到啊，这两个权柄啊是不可能共存的。他说，那么我们就作为国家的权力当权者的主权王国，就必须要顺服这个神权的王国。如果不是，就是神权的王国要顺服主权的王国。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就只有最高的神权而没有其他的主权；在后一种情况之下，只有最高的主权而没有其他最高的权力。因此，当这两种权力互相对立的时候，国家便会陷入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之中。霍布斯好像是讲反话啊。当时候的人越来越相信有宗教自由，但是霍布斯好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做这个图表，你们可以做一千万张，但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一个国不可能有世俗的权，也不可能有所谓神圣的权柄。那你说怎么解决呢？那你说我们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立法保障宗教自由啊？你看看他怎么样说。他说，我现在要讲呢，立法者和法律的关系。他说第四种与国家性质不相容的看法，就是很多人以为啊，主权者要顺服法律。诚然，所有的主权者都要服从自然法，因为这种法是神所设的，任何个人或者国家都不能够加以废除。但主权者本身，那你要注意这个主权者，他叫 sovereign， 他不是指到君王的，他可以指到议会，指到立法会，指到美国的国会啊。他说主权者的本身就是国家所定立的法律，他自己却不需要去服从，因为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国家，服从国家就是服从主权代表者，也就是服从他自己，这就不是服从法律了。而主权者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说这种错误的看法呢，将法律置在主权者之上，便同时将一个法官和承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造成了一个新的主权者，并且由同一个理由呢，我们又可以将第三个人置于第二者之上。我们这样子就产生了现代的逻辑，叫做无限的后推。我说哇，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总统可以不守法吗？我讲一个笑话啊，就是英女王原来她一生人都没有驾照的，而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英国的驾照是她签名的，所以她说她不要驾照。那这个还是小一点的。